好，我们已经看了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在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以赛亚先知他是一般性的公开斥责犹大国的罪。今天开始第三十章就转向很明确的指出犹大他们寻求跟埃及结盟却不信靠耶和华这样的一个罪。而埃及曾经是奴役他们四百年的强权，他们好像已经忘记过去他们在埃及四百年过奴役的生活。他们在疾苦当中向神呼喊，以至于神照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差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好像这些已经完全都抛弃，如今他们竟然转向这曾经奴役他们四百年的强权，向埃及求帮助，想要跟埃及结盟，却不信靠那位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神。所以以赛亚他现在就明确的把他们这个罪向他们指明，而他也使用他惯用的一个形式，就是首先宣告对罪的斥责和审判，然后紧接着就宣告神的应许。因此三十章、三十一章其实也是继续第二十八、二十九，甚至是继续整卷以赛亚书所要传讲的要点，那就是犹大倚靠一切人类的谋略，所有出于人的策略计划，或者他们无论是靠外邦的强权或者是靠自己，都不能拯救他们。唯一解决他们的困难的方法就是信靠神，而神是非常愿意拯救他们。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一到十八节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首先神自己宣告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神向犹大国宣告审判即将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是悖逆的儿女。接下来神就说明他们是如何的悖逆，他说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而且投在埃及的印象。神说明他们是如何的悖逆，神说他们计划却不是由于我。犹大国的政治领袖们在面对亚述帝国的威胁之下，他们就聚集商议讨论，他们做出一个策略，就是去寻求埃及的帮助。这个策略本身是违背神的命令跟吩咐，因为神曾经看见他们在埃及被奴役四百年所受的痛苦，我们刚刚说了，他就以他的大能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而神赐给他们的律法在生命记第十七章十六节，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君王不可以为自己添加马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添加他的马匹。因此耶和华曾经吩咐你们说，不可以再回那条路去。所以神很清楚的命令跟吩咐他们，不可以再回埃及去添加马匹，也就是说不能够去寻求埃及军事的帮助。但是现在这些政治领袖他们同谋，他们计划商议，他们却拒绝听从神的话，他们的谋略就是下埃及去寻求埃及的帮助。所以神说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的灵，这个跟接下来神说他们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是相似的。 他们不但计划，而且他们去执行他们的计划，到埃及跟埃及结盟，所以这个同盟，他们就执行他们的计划，真正差使臣到了埃及跟埃及结盟。神说他们如此执行他们的计划，不是借着神的灵。我们知道在旧约，先知们神把他的灵赋予他的先知，使他们能够来宣讲神的话语。所以这里说他们下埃及去没有求问神，或者说他们去跟埃及结盟却没有靠着耶和华的灵，其实他们没有靠耶和华的灵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神赋予先知神的灵，所以先知就能够来宣讲神的话语。因此在弥迦书第三章，弥迦说那些假先知他们见异象，他们占卜，但是他宣告他自己是神的真正的先知。所以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弥迦说，至于我，我倚靠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因此他们到埃及去跟埃及结盟，不是借着神的灵，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请先知来为他们求问神，求神指示他们应当如何行。所以为什么第二节就说他们起身下埃及并没有求问我。我们如果看到旧约列王记上最后一章，亚哈王邀请约沙法王跟他一起到基列的拉摩去把这块地收回，约沙法第一件事情就对亚哈说，请求问耶和华。于是约沙法就招了400个先知，是假先知，他们就附和这个亚哈王的意愿，说你可以去，耶和华一定会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于是约沙法说，这里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亚哈说，哦，有一位叫米该亚，可是我恨他，因为他从来不说吉利的话。又譬如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亡以后，剩下最穷的一些人，这个巴比伦的将军尼布沙拉旦就把他留在耶路撒冷，派基大利管理他们，但是基大利被杀，被谋杀，于是约哈难另外一个人就起来做领袖。他们想要下埃及，他们就来请耶利米替他们求问神，说请你为我们去向耶和华求问，我们应不应该下埃及去。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同谋，他们执行他们的谋略，可是他们没有先请求先知为他们求问神，求神指示他们应当怎么样行，以致罪上加罪。这个罪上加罪一方面是指犹大国，过去亚哈斯王在面对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联合来攻打犹大的时候，亚哈斯拒绝听从以赛亚先知向他宣告的神的话，叫他不要害怕这两个烧着的火把，要信靠耶和华，他却拒绝听从，相反的他去投靠亚述国，去寻求亚述国的帮助。现在犹大的领袖们，他们面对亚述的威胁，又再次拒绝听从神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生命记神已经吩咐这条路他们不可以再回去，但是他们再次拒绝听从神的话，他们不愿意信靠神，而去倚靠埃及，所以这是罪上加罪。但是这个罪上加罪同时也是指向这些犹大的领袖们，不但是做出违背神命令的计划，并且当他们去执行计划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先去求问神。所以从各方面来看，他们是一个罪 接着另一个罪，他们继续的悖逆耶和华，然后说他们要依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而且投靠在埃及的印下。这是进一步强调犹大的悖逆。我们知道在诗篇，诗人他们经常称颂神是他们的力量，像诗篇84篇说，靠你有力量，向往锡安大道的人有福了。所以诗人们经常称颂神是他们的力量，而且他们常常表明他们要投靠在神翅膀的印下作为避难所。所以像诗篇第91篇，诗人就说，那些宣告说，那些投靠在耶和华的印下，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这些人神要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所以现在犹大却转向依靠法老的力量作为他们的力量，他们却投靠在埃及的印下做他们的避难所。这就显明他们的悖逆不仅仅是跟邻邦结盟来保卫自己，他们的悖逆是弃绝了跟他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和个人关系的神，他们弃绝了对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的倚靠跟顺服，而以一个仅仅是人类的君王法老来取代与他们立约创造万有的神。所以他们的悖逆不是只是做了一件事情是不正确的，基本上这个悖逆本身就是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他们弃绝他们信靠他们的神，或者说拒绝顺服他们的神。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也经常是如此，我们碰到无论是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面对无论是什么样的处境，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靠我们自己去计划，不但靠我们自己去计划，我们也凭着自己去执行我们的计划，我们没有先求问神，按着神圣灵的引导，按着神话语的真理，我们来做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也是像他们一样，我们知道圣经上已经把神的旨意，神所有的旨意我们所能知道的已经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岂不当去求问神有什么真理的原则来引导我们做我们今天的决定。不管是什么，就是找工作也有属灵的原则，或者有神的呼召，因为我们不是为了糊口才找一个工作，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工作确实可以来维系我们的生活，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肩负一个使命，那就是宣教的使命。神要放我们在什么地方作为一个宣教的工厂，神要用我们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在台湾有一个叫工业福音团契，一位同工叫陆能锦姊妹，她在美国读了博士的学位，但是他可以有很高薪的工作，但是神的呼召临到他，神给他一个负担跟意向，所以呢他回到台湾，他在台湾的劳工当中做福音工作，他去申请到这些工厂，他去申请一个工作，申请女工的工作，拿了博士学位去做女工，因为他要亲身去体验，去经历一个工厂的工人的那种生活是如何，他们所面对的各样的困难挑战是如何，他们心中的痛苦，他们的无助是如何。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被真理的圣灵用神的话和真理的原则来引导，而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听从。但今天 我真是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在他做每一件事情他会先去祷告，先去求问神，甚至如果有人真的这样做，我们可能还要取笑他，觉得说神给我们了普通常识，神也给我们了聪明智慧，难道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头脑我们去求问神？我想求问神本身跟用我们的头脑不是冲突的，我们是需要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把神话语的真理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考虑思想和计划当中接受神给我们的引导，来做我们该做的计划。而一旦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必须顺服神的旨意。接下来神就宣告说，埃及并不能够提供犹大所寻求的保护。神说，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投在埃及的印下要成为你们的惭愧。神首先宣告你们要依靠法老的力量做你们的力量，神说法老的力量会变成你们的羞辱，你们想投在埃及的印下成为你们的避难所，埃及的印下要成为你们的羞愧。这可能是指犹大倚靠埃及的杖，可是这支杖是好像芦苇的杖，这支埃及的杖将被折断，不但不能带给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跟保护，相反的，这反而成为他们的羞辱，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借着靠埃及给他们保护，所以会成为他们的羞愧。然后神说，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这些犹大的首领跟使臣们，他们已经下到所安，去到哈内斯。所安是埃及北部的一个城市，当然这些名字都是古代的名字，今天我们在埃及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名字。而哈内斯是在埃及南部的一个城市，犹大的首领使臣们他们已经去到埃及，他们已经在执行他们的计划，但是神说埃及那个民并不利于他们，埃及对他们并没有利益也没有帮助，神说埃及只会使他们陷入更深的羞辱。因此我们再过几章到了第36章，我们就会看到亚述王围攻耶路撒冷，这个西西家王的使臣们他们在亚述围攻的时候，他们确实曾经有人想要下埃及去寻求埃及的帮助，而且已经去了埃及。所以亚述王的大臣巴比伦王的大臣的将军拉伯沙基就讥诮他们，他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王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跟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是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这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连亚述王都讥诮他们，他们所倚靠的是像一根芦苇的杖，是会被折断，是不可靠的，对他们毫无利益。但是接下来先知以赛亚就宣告神的另一个末世，被称为是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背脊上， 把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五节，神已经宣告了犹大把他们的信心放在埃及是突然的。现在这个南方的末世，就是进一步来描述他们消耗极大的金钱和劳苦所换来的只是一场空。所以这些犹大的领袖们，他们做出的权宜之策，不但他们计划下埃及，寻求埃及的帮助，跟埃及结盟，但他们还有他们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定出的一些权宜之策。他们吩咐下埃及的使臣们携带丰富的财物来作为贿赂，希望可以赢得埃及的首肯。所以这里就是描述他们把沉重的财物珍宝驮在驴驹的身上，驮在骆驼的身上。这先知是很会隐会声的来描述他们耗费大笔的金钱，用丰富的财物来做贿赂。然后他们往埃及去的时候，他们选择走的是一条旷野的路，这个旷野是狮子跟蛇群居之地，因此这个旅程是充满危险的。然而他们花费如此庞大的金钱以及如此的劳苦，经过狮子和毁蛇群居之处，结果呢，他们只是为了去那些对他们毫无利益的埃及那里。所以神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的，是毫无益处的。然后神说，先知以赛亚宣告，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这个拉哈伯在古代是在他们的传奇里面是一只海怪，一个 sea monster， 是有无穷的能力，他是掌管这个叫混沌的 chaos， 他是掌管混沌的。那么圣经的作者其实是对当时的人讲话，所以我们要了解，很多时候也就善用当时的文化和他们的背景，会用这些传奇中的东西，他们传奇的这些所谓的海怪来做一个比喻，来向他们说话。所以在诗篇第89篇描述耶和华的大能，在89篇第10节说，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撒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所以这里以赛亚先知描述埃及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本来这个拉哈伯是力大无穷的一只海怪，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但是诗篇89篇说耶和华把他打碎。现在以色列人以为埃及可以成为他们的力量，神说他是一只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好像是一个老祖母，又胖又肥的老祖母坐在那里动不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埃及丝毫没有能力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保护。所以先知宣告神对这些悖逆的犹大百姓，犹大领袖们对他们的定罪以及对他们的审判。但是神现在就给予以赛亚先知一个吩咐，他说现今你去在他面前 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其实这句话原来我们照这个原文的这个说法来翻译的话，神是吩咐以赛亚在他们面前把这个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然后神说明这个目的，他说目的是为了将来的日子 for latter days， 所以这个以便流传后世，是为了将来的日子作为永远的见证， to be a witness forever， for latter days to be a witness forever， 是为什么神吩咐以赛亚写下来，有一个目的。我们先看神吩咐以赛亚把他所宣讲的信息写下来。在圣经里面，先知的信息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直接用口宣讲，另外一种是用文字写下来。圣经里面有一些先知不是著作的先知，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那个时代神差他们做神的代言人，去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譬如说以利亚先知，他没有写过任何的书，没有被收集在圣经旧约的圣经里面。所以先知他们宣讲信息两种形式，一种是用口宣讲，另外一种呢是用文字写下来。以赛亚他确实被神差遣去向犹大的百姓，以色列的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但是这里我们看见，其实在第八章神就已经吩咐以赛亚要把所说的话所传讲的信息写下来，而且把它封住。在第八章说，你所写的这个教训是像一本封住的书。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上次我们已经讲了，在第二十九章已经说这个神的信息对当时以赛亚所宣讲神话语的对象来说是一本封住的书，因为他们既然刚硬他们的心，拒绝听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会使他们的心更加的刚硬，对他们来说是一本封住的，不能明白也不能读的一本书。好，所以神现在吩咐以赛亚不但是宣讲他的话，并且把所讲的信息写下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将来的日子作为永远的见证。这很清楚的表明以赛亚写下来的神的话目的不是为了在他那个时代那些耳聋眼瞎而且心蒙脂油的一代。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先知，我们称他们是著作的先知，像以赛亚是不但宣讲也写下来。那么这些著作的先知，神吩咐他们把神的话写下来，在这里神说明这个目的，目的特别是对以赛亚先知来说，不是为了他那个时代那些百姓，因为神已经说了那些百姓已经拒绝听，所以以赛亚的信息第六章我们已经说了，神差他去传讲神的话语，神就已经告诉他，你的信息只会让这个百姓更加心蒙了脂油，耳朵更加的发沉，眼睛更加的眼瞎，也就会让他们的心更刚硬。所以神吩咐以赛亚把这些话写下来，目的不是为了在他那个时代的人，是为了将来的世世代代。当将来的世世代代读到神的应许，包括神应许的审判和赐福，而且他们看见神是如何信实的成就他一切的应许，他们就可以因此而相信神。所以是为将来的日子做永远的见证，以后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到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向我们启示神的应许、神的审判、神的赐福，我们也看到神是如何信实的、不改变的， 来成就他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就能够相信他。所以用文字写下来的神的话语，不是只对一个世代的人有益处，更是对将来无数世代的人有益处，来见证一切神的应许都是确切的，是真实的。在神自己看为好的时候，神会使他一切的应许，使他一切的话语都完全的实现，来为神做见证，使得人可以来相信他。好，所以神给以赛亚这个吩咐之后，神就提出两个理由，为什么以赛亚要把他宣讲的信息写下来。所以第九节一开始就用因为这个连接词来提供第一个解释。神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知说不要妄见，不要妄见啊，不吉利的事是我们圣经加上去了，所以没有不吉利的事。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说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也就是这些百姓吩咐先知要离弃正道，要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然后接下来就说明他们这种态度带出什么结果，所以这就来说明为什么神要以赛亚先知把这些话写下来。如果犹大听从以赛亚的话，如果当时犹大的百姓听从以赛亚的话，那就够了，因为他们已经听见也照着去做，那就没有需要把这些话写下来。但因为他们是悖逆的，所以神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训诲，因为他们是悖逆，所以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必须被保留下来，这样以后的世代可以继续的听见，可以得知神的话是真实可靠。正因为他们不肯听，但是这些话必须写下来，写下来给以后的世代来看，让以后的世代知道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可靠，神是何等的信实，会照他所说的去成就。那这里神再一次指控他们是说谎，是这个悖逆的百姓，这是为什么以赛亚需要把这些话写下来的理由。但神进一步说他们是说谎的儿女，这个说谎的儿女不是指他们常常都讲谎话，这乃是指他们没有活出他们是神的儿女所应当有的样式，那就是他们应当显出对神的尊重和顺服。所以这个说谎的儿女可以把它翻成这是令神失望的儿女，也就是说他们悖逆神，他们就没有活出一个做神儿女应有的样式，对神的敬拜和顺服，所以是令神失望的儿女，而且他们是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由于他们已经决定埃及是比神更加的可靠，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一个思想的框架，所以他们就不再想听任何话是跟他们的决定是不一致的，他们就不再想听任何话对他们的决定提出质疑，他们不想听任何话对他们的决定提出挑战，他们不想听任何话指出他们是得罪神。所以这就正如我们刚刚提到耶利米的时代，那些巴比伦王最后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指派了甘大利来管理他们，后来甘大利被杀，就是约哈难来管理他们，他们去 耶利米先知那里，他说请你为我们这些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很少，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然后他们说，我们如果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你来说的一切话去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你看，看来他们真是很敬畏神。他们请求耶利米去求问耶和华，他们应不应该下埃及去？当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把神的话向他们宣讲。神说：“你们不要下去，你们留在这里，留在耶路撒冷，你们不用惧怕。”耶利米宣告了神的话之后，他们怎么回答？约哈难和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你来说你们不可以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们要害我们，要把我们交在加勒底的人手中，使我们有的被杀，有的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就拒绝听从。所以你看是一样的，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我们思想的框架，我们已经决定，这些犹大人就已经决定依靠埃及比信靠神更可靠，他们就不想听任何话对他们的决定提出质疑，提出挑战，甚至是指出他们的罪。现在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因为我经历很多，很多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来，就是说来问我，或者说跟我想要跟我一起来思考怎么做才是合乎神的旨意。可是很多时候我真的是看见，一旦我们有了自己的主意，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所想要的决定，那时候我们是不会听的。不管神的仆人或者属灵的长辈用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的原则给我们劝诫，给我们勉励，我们也不要听，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决定，这是我们要的。虽然我们像刚刚这些约哈难，他们说去请耶利米去他求问，而且声明请耶和华为他们作证，他们一定会听从。但是当耶利米说神说你们不要下埃及，这跟他们的心意是相违背的，跟他们的决定是不一致的。他们说你撒谎，神没有差你来说。今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真是要让犹太人的经历做一面镜子，成为我们的见解。所以以赛亚就进一步描述他们不肯听神的话的态度。以赛亚说他们不但不听神的话，他们还要指示先知说什么，特别是指示以赛亚先知说什么，他们要告诉先知你们该传讲什么样的信息。他们这些指示当然不一定是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子说出来，可这是他们的一个态度，面对先知，面对宣讲神的话神的仆人的一个态度。他们给先知的指示，给以赛亚的指示，首先是一个负面的吩咐，吩咐以赛亚，吩咐先知不要说什么，然后是一个正面的吩咐，吩咐先知说你们应当说什么。所以这很清楚的表达他们是有意的拒绝什么是正确的，而且坚决的想要什么是不对的东西。所以他们以赛亚先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吩咐先知你不要说什么，而且他们告诉先知你应当说什么。所以就是表明他们是有意的拒绝什么是对的，而也很坚决的他们想要不正确的不对的。所以我们看他们给对先知对以赛亚负面的指示是什么，他们说先见，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 这里用先见来称呼先知，因为这个 seer 先见在圣经里面，撒母耳扫罗就称撒母耳是先见，其实也就是神的先知。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用先见 seer， 因为有时候神是用异象向先知启示神关于神的事情，好像但以理他就是经常在异象里面看见。所以其实这只是一个方式来表达先知是从神领受神的启示。所以他们说先见你们不要看见，也就是说他们吩咐先知不要看见从神来的启示，要先知不要再宣讲神的话，要他们停止做真正神的先知，停止做宣讲神话语的工作，因为他们不要听从神从神而来的信息，他们不要听，所以你们停止去从神听领受神给你们的启示，来做神的代言人，来向我们宣讲神的话，停止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不要听神的话。然后他们吩咐先知说你们不要讲正直的话，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做的行动的方向，行动的方针，他们已经定了他们的策划，他们已经成为弯曲不正的了，他们已经 bend， 已经弯曲不正了，他们所做的计划前面已经说了是明明的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因此既然他们已经有了决心要执行他们所做的计划，所以他们就恨恶先知向他们所说正直的话语，恨恶先知斥责他们的罪，呼召他们悔改归正。所以说不要向我们说正直的话。然而他们也对先知给予一些正面的指示，说你们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他们想要听的是鼓励的话，是迎合他们的话，这个柔和的话，他们已经做了他们无意已决，因此他们现在要听的就是鼓励，去吧，就是迎合，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亚哈当年约沙法说我们应当先求问耶和华，他就招了400个先知，这400个先知都说你可以上基列的拉摩，神一定会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耶和华一定会把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面，说完全迎合亚哈王的话，鼓励的话，这就是所谓柔和的话。这些迎合的话不向他们指出他们的罪，乃是赞同他们的意见，所以他们说向我们说柔和的话，向我们说虚幻的事。这虚幻的事这个字本身是一个跟欺骗有一点类似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话，他们要先知对他们说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话，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不要给他们真正的劝诫跟指正，真正的劝诫跟指正是刺耳的，所以呢不要给我们真正的劝诫跟指正，说一些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的话。末了他们吩咐先知说要离弃正直，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不要走圣洁的路。他们吩咐先知说离开神的道，离弃正直，偏离直路，他们吩咐这些先知离开神的正道，也就是先知吩咐先知改变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前面已经指出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要他们说什么，要他们说什么，所以现在他们说先知们你们离弃正直，偏离直路，你们离开神的道，你们改变你们所宣讲的信息，而且他说你们离开正道，不要再提耶和华， 也就是吩咐先知们，借着改变先知对他们所宣讲的信息，来引导他们走偏差，来 领他们更加的远离以色列的圣者。你们把你们的信息修改，你们离开正路，你离开神的正道，你们修改你们的信息，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可以远离这位耶和华神。他们是全然的眼瞎，一点也看不见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是超越，唯独他是创造者，是独尊的，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他一切所造，以及这位神有可畏的威严和全能。他们说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这位以色列的圣者，所以这个以色列圣者在以赛亚书里面是以赛亚特别强调的一个神的本性，这位神是圣洁的。但是他们要以赛亚不要再宣讲神是圣洁，与他们立约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历代的先知，真正先知所宣讲的神的话是充满了必须弃绝一切所有的，而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的要求。因此很多时候先知的信息包括了定罪，包括了审判，包括了呼召人悔改。可是往往先知所宣讲的神的话被人认为是太过绝对，太过严厉，太过苛刻，所以拒绝听。人所想要听的就是迎合的，是鼓励的，是赞同的话语，不需要付代价，可以让人得到权利，得到益处，得到尊荣等等的信息。所以假先知就是会迎合人的胃口来宣讲信息，但是真先知却要求人必须离弃所有，撇弃一切所有的，把自己没有保留的委身给神，来敬拜顺服他。当人转离神，离弃神，特别是神的百姓离弃神，真正的先知就呼召人悔改，但是他们是指出人的罪，宣告神的审判，借此来呼召神的百姓悔改，转离他们的罪，能够转向神。但是假先知为了财力名誉，他们是会说迎合人，迎合人要听的话。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到讲论末后末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他劝勉提摩太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不管人要听不要听，都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就给自己增添师父，那些要说迎合他们话语的，宣讲神话语的传道人，这个他们就趋之若鹜，蜂拥而去，他们耳朵发痒，为自己增添是非师父，他们拒绝听纯正的话语，却偏向这些荒谬虚荒谬的话语。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必须认真的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愿意听神的话？神的话因为是真正来帮助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跟神，我们跟这位创造神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包含了神为我们提供的拯救。但是神的话必须指出我们的罪，宣告神的审判，好让我们真实的来面对我们永恒的命运。因此真正传讲神话的人一定是要领人指出赐得罪，也要宣告神的审判，呼召人悔改。当然人若愿意悔改，神的怜悯跟恩典为我们预备了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救恩。但是首先需要悔改，如果我们要能够悔改，我们就必须先接受神的话语给我们指出我们的罪，这些可能不是我们愿意听的。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有时候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心意和决定，我们也不愿意听神的话给我们所指出的正确的途径、正确的态度，或者说神的旨意向我们所显出啊，神的话向我们所显出神的旨意。神的话永远是叫我们听了会觉得扎心的，永远是叫我们听了会觉得扎心的，永远是因为我们听见觉得扎心，我们就会转向他，我们就会像五旬节那些听了彼得所宣讲的道觉得扎心，他们就求问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领受赦罪的恩典，也必领受神所赐的圣灵。好，所以他们这样的罪，拒绝听神的话，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以色列的圣者，他们说你们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特别是对以赛亚说，你不要再向我们说宣讲神的圣洁。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换句话说，既然他们表明不要再听，不要再听见以色列的圣者，但是以色列的圣者却有话要对他们说，他们使自己眼瞎耳聋，而且定义要继续走他们自己的路。所以呢，神唯一还要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宣告他们这样的态度将带来的结果。是他们说不要再说以色列的圣者，可是以色列的圣者有话对他们说。既然他们定义使自己眼瞎耳聋，定义继续走他们自己的路，那神的话剩下来唯一还要说的就是宣告他们这个态度带来的结果，带来的审判。他们藐视神的话，依赖他们所做出的谋略，这样的行为本身是一种弯曲的行为。所以以赛亚先知说，神的话说啊，以色列的圣者宣告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所以他们拒绝神的话，他们却信靠他们自己做出的谋略，这个谋略会带来欺压，而且这个谋略本身是扭曲的。我们已经说了，他们做这个谋略就已经是弯曲了，所以他们不要听正直的话，不要听斥责他们的罪的话，不要听呼召他们归正的话。所以他们既然依靠欺压和乖僻，以赛亚说，那么你们这样的罪会带来什么结果？他用两个比喻来说明。 他说故此这个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第一个比喻是用一个高墙倒塌的比喻，这个比喻要强调带给他们的结果是一个忽然临到的，而且是一个完全的毁坏。我们知道一个墙开始有裂缝，到这个墙真正要倒塌可能是一段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开始有裂缝的时候不会立刻倒塌，但是等到这个墙马上就要开始就要真的倒塌了，那这个倒塌发生的时候就是突然的，而且是完全的。所以先知以赛亚用这个比喻来描述这些犹太人，他们既然一再拒绝听神的话而改正，他们有了一条裂缝，神差先知来指出他们的罪，呼召他们悔改，他们不要听，这个缝开始裂大一点，神再差先知再一次的再去告诫他们，呼召他们悔改，还是不要听，这个缝就慢慢裂慢慢裂慢慢裂。所以他们的罪孽就好像一个要倒塌的墙，可能从这个裂缝到真正墙壁的倒塌是一段长的时间，但是等到要塌的时候，要开始塌的时候，是忽然之间整个墙一瞬间就倒塌，而且完全的倒塌。所以这就是他们拒绝一再拒绝听神的话所带来的结果。他用第二个比喻，就是窑匠的瓦器被打碎的比喻。他说要被打碎的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掏水。我想我们这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悉，一个瓦器被打碎，但这里讲的是碎到连找一片要从炉中取火，要来从水池里面取水都没有，就是完全的粉碎，完全的毁坏。然后以赛亚先知就接着提出第二个理由，神提出第二个理由，为什么吩咐以赛亚把神的话写下来。他说因为，所以第十五节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原文是有因为耶和华以色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好，所以呢这个神强调他的话，他用主耶和华，主强调神绝对的主权，耶和华是跟他们立约的名字，以色列的圣者再一次强调神的圣洁，他的独尊，他的超然，他的威严和全能。所以现在是把神给他们的信息明确的把它说出来，神曾经给他们明确的信息，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归回安息跟平静安稳是平行的，归回这个字就是 turn， 就是转向。我们知道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就是指悔改。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得救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悔改，要从你们的自我倚靠转向神，从倚靠外邦的强权转向信靠耶和华。安息 rest 就是不自己去奔跑，不要东奔西跑，安息休息，其实原文就 rest 休息，不要自己去奔跑。那么平静跟安息是平行的，所以它有点是 A B B prime A prime， 是一种交错配列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们要安息，你们要安静，或者说平静。这个安静就是不焦虑，不狂乱的奔跑，放弃自己的努力，英文就是 quiet， 你们 rest， 你们安静，不要焦虑，不要狂乱的到处奔跑，你们放弃你们自己的努力，不要下埃及去。然后呢，安稳，安稳其实跟归回是平行的，安稳这个字就是 trust， 你们归回是你们要从自我依靠转向神，而安稳是你们要完全的信靠神，这是他们能够得救能够得力的唯一之道。神已经把这个明确的信息借着先知的口向他们宣讲，可是他们却说什么？你们静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所以他们拒绝听从。因此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神就宣告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以赛亚照样用两个比，一个他说他们拒绝倚靠神，他们就选择倚靠什么呢？他们要骑马，其实这就是指的马兵，在古代打仗，这个马兵是在罗马的军队，这个马兵是非常有力的一个征战的一个军事的力量。然后呢，飞快的牲口就是指战车，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拒绝听从于神，以信靠神，他们选择依靠军事的力量，以为借着这样的军事力量他们可以逃跑，而且可以快速的逃跑。因此神说，你们要跑，一定有敌人来追赶你们，而且敌人跑得比你们还快，一定会追上你们。换句话说，你们会被敌人追赶，敌人跑得比你们还快，以至于你们要加速，更加速的逃跑。换句话说，敌人的攻击一定会临到。然后神说，一个人呵斥会令千人逃跑，一个人当然是指敌军，一个人呵斥就令犹大百姓千人逃跑，五个人呵斥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上的旗杆刚上的大旗。这个宣告其实是把神在利未记26章宣告立约的咒诅跟立约的赐福翻转过来。在26章神首先宣告立约的赐福，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律例典章，神会怎么样赐福给他们呢？利未记26章第八节，神应许说，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个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现在这个立约的祝福来一个大翻转，现在是仇敌一个人就来喝令他们1000人，仇敌五个人就来斥喝他们1000人。因此这也是生命记32章神话语的应验。32章15节，神说，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个人岂能追赶他们1000人，两个人岂能使1000人逃跑呢？神的话是真实的，所以现在神就照他所说的，他们既然拒绝听从神的话，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正如我们说，当先知宣告神的定罪和审判，接着就宣告神的应许。所以在18节的一开始，所以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所以他必兴起好怜悯你们，有两个所以，这个所以就跟前文连在一起。因为犹大不肯等候神，他们坚持要骑马奔跑，所以神就必定要等候。审判跟刑罚是必须的，但神不会弃绝他的应许，他将等候他们在接受审判的刑罚之后悔改转向神，那时候神必向他们施恩。所以你们不肯等候，所以我等候，我等候你们在经历 我必须要执行的审判跟刑罚之后，愿意回转悔改转向我，那时候我就会向你们施恩。审判跟刑罚是必须的，可神不会弃绝他的应许。所以神说，我要等候，我要等候兴起，向你们施怜悯。理由，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神是断不以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为什么神的审判跟刑罚是必须临到这些悖逆不肯听从神话语的百姓。这也是为什么神必须等候的原因，他必须等到他执行了他公义的审判跟刑罚，借着这个审判跟刑罚，他的百姓愿意悔改转向他，那么他就乐意施恩，乐意施怜悯。所以这是神为什么必须等候的原因。但是最后以赛亚宣告，等候神的人有福。以赛亚已经向那些不肯等候神的人说了很多劝诫的话，他们还是不肯听。现在以赛亚就以宣告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来做一个结束。那些不肯等候神的人，以赛亚先知已经宣告了神的话，神就以向等候神的人宣告，神他们是蒙神所称许的。这个有福在圣经里面的概念，这个字本身就是蒙应允啊，蒙认可的意思。因此什么人是有福的？就是蒙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所称许的，这样的人一定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救恩。所以等候神的人，什么人是叫等候？什么叫等候神？等候神就是持守对神的信心，信靠神在神自己的时间，以神的方式来成就神的应许。那些悖逆的百姓中有所谓的愚民，也就是说在整个国家都悖逆的时候，他们还是坚守对神的信心，他们持守对神的信心，艰辛的倚靠神，他们信靠神会在神的时间以神的方式来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给大卫的应许。这些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是神所称许的，他们一定能够得享神所应许的赐福。所以我们知道新约神仍然有很多的应许，包括旧约还有一些神的应许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今天知道，不管我们眼见的是如何，圣经上神的话是确切的，必要照他所说的成就。我们真是要听，我们不要像那个世代的百姓拒绝听神的话。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我们真是愿意听？神说耶稣要第二次再来，要执行最后的审判，因此神呼召我们悔改。而且耶稣清清楚楚说，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到那日会有很多人对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凡是等候基督再来的人，他们就会洁净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真是要把神的话听进去，我们不要只是看眼前，在今生我们要以永恒，要以将来的盼望作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指引。我们要活在神话语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这一生的生活。所以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要守圣餐。希望我们现在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因为使徒保罗说，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人应当自己省察，才吃这饼喝这杯，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当时哥林多教会，保罗说，所以你们当中病的不少，死的也不少， 虽然神的刑罚临到他们身上，其实这还是神的怜悯，要引导他们悔改。盼望我们都存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也来纪念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并且等候他的再来。